我们开始成人主义学哈。昨天感冒很严重，睡了一天，以为今天没办法正常礼拜呢，但是还好。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是真假信心的分辨。我不知道你到超市去买酱油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它的配料表？比如你买某天酱油，你会不会看一下配料表，然后再选这个酱油？其实都是酱油，有的酱油，它们制作里面是没有良心的。酱油分辨它的好与坏，只看大致是不解决问题的，要看配料表。所以分辨一个事物的好坏，是很难的。那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这样的一个话题说来话长。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从小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也没有人教导过，也没有这样的书，比如说像《未归正者的警告》、汤姆·华森《新造的人》这样小册子来讲解什么是真信心，既没人教导，也没有书，所以很久不知道什么叫真正得救信心。直到后来读到了《未归正者的警告》这本小册子，还有汤姆·华森所写的《新造的人》，后来赖尔所写的《你是活人还是死人》，这样的小册子才讲到什么叫真的得救，什么叫真正新造的人。如果没有归正的话，是多么的可怕。当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对照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生命是不负责的。比如说你买酱油，买某天酱油，虽然都知道它里面吃了致癌，依然卖，依然买。其实对属灵的事物，我们很多时候也并不用心。没有人愿意去找一本关于重生的书去好好研究我到底有没有重生，也没有人专门去找一本什么叫新造的人去研究自己里面到底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针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本质是否拥有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就好比一个审判官坐在你的对面要审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你去读这样书籍的时候，它就像属灵的审判官站在你的对面，对我们进行说教，来揭露我们的误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假象，什么叫真相，告诉我们什么叫真得救，什么叫假得救。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的本质，什么叫昙花一现虚假的信心，什么叫对基督要有好感却对基督没有兴趣。所以在这里的书籍当中几乎都是同一样的写作的架构和方式，就是揭露错误，告诉我们真实，除去我们虚假，让我们拥有真的生命。而这样的书最后的结论也都是相似的，结论是告诉我们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相信基督。他总是告诉我们若没有相信基督，基督总是有怜悯的。若活在虚假当中，应该弃绝虚假，寻求真实的。包括姊妹会所读的神圣的忧愁都是一样的。可是这样的分辨的书籍和讲道越来越少，人是寻求安慰安稳，一种假象来过信仰生活，好像过去的假先知来告诉自己平安了，今天我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假先知，告诉自己平安了。到底有没有重生并不重要，只要来教会信主，而且还自以为认为我一定是上帝的儿女，一定在天国，所以自己向自己宣讲一个假的，自己还安慰自己已经得救了，是一种常态。但是 分辨信心的真假，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换句话来讲，此刻要不你是神的儿女，要不你就是撒旦的儿女，我们是不可能在两者之间选择第三者，因为没有第三者，这个世界上没有中立的道路，要不你就选择上帝，要不你就在魔鬼的阵营当中，没有第三者。所以我们需要用足够的时间和功夫来省察自己，这并不是给人制造恐慌。我们可能习惯了今天新闻的路数，告诉大家不要发负面消息制造恐慌，我们也会说讲这个内容是给人制造恐慌，故意制造焦虑。你到医院去看病的话，医生告诉你是肿瘤，需要做病理，难道你会说你不要制造恐慌好不好？没有问题的，你一定会听他的话，因为你知道是肿瘤了，肿瘤就有可能是良性和恶性，你不认为医生制造恐慌。如果你没有肿瘤，什么都没有，医生说做个病理吧，你认为他胡说八道。如果是事实，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是事实，不是故意制造恐慌，因为事实让人是难以接受的。可是自我的欺骗常常有，彼此的欺骗也常常有，而一种欺骗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有的时候是有意的。无意是因为无知，有意是因为明知的是很严肃的话题，从来不把它严肃的去看待。到教会受洗的人，有形教会的成员不一定都是真信徒，哪怕他不断的参加信仰生活或者不断的领受圣餐，也不代表他是一个真基督徒。而在这个有形教会里面，也只有一少部分是真基督徒，他们不单进了窄门走窄路，还进往天国，只有少数的人。所以教会里的人是很多的，同样的聚会，但不一定有同样的本质，有的可能是上帝的儿女，有的到现在依然还不属于上帝。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有形教会里面是有虚假得救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分辨什么叫假信心，或者想分辨但没有媒介，或者知道这个事情很严肃但是不想去分辨，可能他从来不知道信心还有真假呀。在使徒行传不是有一个行邪术西门吗？他也受洗了。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参加宴席的人不是也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吗？在十个童女里面不是有一半的童女是愚拙的吗？耶稣不是说选上的人少吗？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够找到窄门，他能够走在窄路上，最终可以进入天国。但是很多人不过走的是宽路，他进的门也是宽的，他的结局同样是宽的，那个就是灭亡。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认真的省察自己，因为得救与否，有没有真信心，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可能有人信主很多年，对自己是否拥有真信心从来没有好好的反思过。大卫不是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圣经里面的那些圣徒，他们巴不得神来查验他们的内心，检验他们内心的本质。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是耶稣就在你们心里吗？要省察，自我省察，也要自己试验，就是你要自己查验自己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慌焦虑，而是要确信
错信的人更错信，虚假的人会要寻找这种错信，
没有错信的人要知道世上到底有没有这种错信，有感恩，无向神来呼求。但是不可能，我们对自己是否得救从来不进行查验。既然耶稣讲过不同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需要查验自己与否。如果有，我们何能感谢上帝？如果没有或者不明确，我们岂不需要更多的向上帝祈求，给我们怜悯，怜悯我们，让我们身上可以显出这种证据，也希望他给我们新的生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是否拥有真信心并不关注，我们很多时候忙于技巧的装扮，婚姻的技巧，讲话的技巧，但却不注重是否得救。因为一个得救人他是圣洁的，他追求圣洁的事物。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假象得救了，他仍然追求污秽黑暗混乱的事，什么技巧都无法改变他的本质。如果确定自己得救了，他是新的心，有新的灵在他里面内住引导他圣洁，生命是圣洁的，他每一个领域都会圣洁。如果生命不圣洁，他每一个领域都是污秽的。不追求圣洁，所有的技巧是让死人来扮成活人，所有的技巧无论是在粪堆上插上一朵花仍然是臭的味道。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婚姻幸福，而不希望对方能够真正得救追求圣洁。一个不追求圣洁的人给他再多的技巧都无济于事，无法改变他的现状。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灵命的现状的试验和考察绝对不是头脑一闪而过，也不要说我从来不敢怀疑自己，我一怀疑会动摇。一个真正明白自己有得救信心确据的人，他并不是动摇，他更确据自己得救，他身上流露出得救的美德的时候更深信他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为什么有人他不希望去查验自己内心现状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人他不明白信心还有真假呢？为什么有人不肯去窥探自己的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被上帝所更新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所关注的。我也要明白虚假的信心是不希望自己的虚假是被揭露的。当别人揭露你的过错的时候，你是不断的遮盖和隐藏。有虚假信心的人他不喜爱被检验。上学的时候老师问作业写完了吗，50个学生都回答写完了，老师说好了，大家都写完今天就不检查了，没写完的也很高兴，写完呢也很高兴，因为无所谓嘛，他已经写完了。如果老师问还需不需要检查呢，写完了说需要检查，因为他写完了。没写完了说哎呀老师不要检查，我都写完了。虚假的人不喜爱被揭露，其实虚假信心的人他不希望他的虚假是被揭露的。当圣经讲到蒙恩之道的时候，揭露我们的错误，揭露虚假，揭露我们的自义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愿意把这些蒙恩的教导应用到自己身上，他也不留心这样的事情，或者他很认真听，他是为了学习讲给别人，因为当他讲述给别人的时候别人 很佩服他，很称赞他。他不希望自己的虚假被揭露， 他想尽一切的办法避开这个真实现状对自己的揭露，
而且这种思想模式很快成为一种定型。每一次听见魔音之道，他就会拒绝，我已经得救了，无所谓，这不是讲的我，这是别人啊，这个好，我听一听，我回家讲给别人，讲给我的配偶，他为什么一直不改变，他没有得救吗？我要指责他是披着狼皮的羊。而这种思想模式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粗心和大意。当你私底下和这个虚假信心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你用一种比较隐藏的方式揭露他虚假的时候，他会变得不高兴，他会避开这个话题，他远离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让他不舒服。所以当你受洗或者加入这个会友的时候，一定会问你有没有真悔改，这话题是严肃的，就好比对一个人说你是死人还是活人，其实你也是对自己来扪心自问，你是个死人还是个活人。可是人很多时候并没有认真的来省察自己有没有真信心。什么叫真信心？真信心应该应有什么？当然虚假的真信心的特征也能够造就出一个真信心来。他的信心是虚假的，他在听一套虚假信心的表现和理论，他就把两个虚假加起来等于一个真信心的特征，其实一概都是虚假的。我们通过几个要素来分辨真信心有什么特征。首先第一个要素，真信心对罪的看法和假信心是不一样的。为罪忧伤的人是有福的，上帝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也使人痛悔的心苏醒。所以真信心的人畏罪是忧伤的，是痛悔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拥有假信心的人，他犯罪的时候他也是忧伤不安，他经历很多的挣扎和忧虑。当他拥有忧虑不安挣扎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孩子，认为自己在上帝的约中，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百姓，是基督徒。简单的忧伤不安，简单的挣扎和忧虑，未必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种痛悔谦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并非人心中所有的忧伤都是出于属灵的生命，并非所有的忧愁都是正确的。忧愁有的是救恩带来的，有的是自己的世俗之心带来的，有的是自然之光所带来的，但不一定都出自于救恩的原理。保罗曾经告诉我们，依照神的意思，忧伤是和世俗的忧伤两种对比，就证明不是所有的忧伤都与神圣挂钩，不是所有的忧伤上帝都认同，不能把所有的忧伤都等同于说我那是因为罪的缘故。如果礼拜天没有吃早饭，你到教会别人问你吃饭了吗，你说我没有吃饭，你进食呀。不是所有的不吃饭都是进食，不是所有的不吃饭都被上帝纪念。如果因为没有吃上饭来礼拜被上帝纪念，我们以后早上都可以不吃饭了。可是不吃饭和进食是有区别的，世俗的忧伤和神圣的忧伤也是有区别的。有些忧伤是因为情绪低落的结果，自然会产生忧伤， 有人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认为阳光的人，他的秉性当中多有忧伤，比较悲观，可能是一个极其的悲观主义者，虽然信主了，他也很悲观很忧伤，每一件事情看的方向都是负面的，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积极的看法，他也同样会产生忧伤，而且把忧伤挂在脸上，因为里面忧伤吗？那外面也会忧伤。有人忧伤是因为害怕自己灭亡，他也会忧伤，他怕犯罪得罪神，说真的犯罪他也得罪了神，他也会产生一种忧伤。但这种忧伤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圣的忧伤，我们待会儿会对他进行一系列的论证。有些人他也会忧伤，他也会哭喊，他可能是因为讲道的方式或者戏剧性的一些动作以及经典的故事感动了他，他也可能会被别人所感动，也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忧伤感动或一些兴奋。但这些的表现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分辨，它并不能是真的忧伤。所以这回历史上有一些的复兴运动不是正统的，带来很多的感动哭喊，不是因为道宣扬的结果，而是因为人为的很多因素所造成的。有些忧伤呢，是因为自己在人面前犯罪蒙羞了，或者财产受到损失了，他也忧伤。这个忧伤呢，有可能是出于信心的忧伤，有可能不是，两者都有可能性。因为当你犯罪在人前了，你不好意思见他，你见他的时候你情绪低落，无颜面去面对自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这种忧伤，有这种忧伤出于愧疚，不一定出于是对罪的忧伤，或者你犯罪财产受到损失了，你也会忧伤，你忧伤的不是罪，你是忧伤我的钱少了，我的物质少了还得花钱，这种忧伤从本质的推论来讲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自己本身失去了颜面，失去了物质，而产生一系列的忧伤。你要知道，如果最近家里比较顺利的话，来教会表情是不一样的；如果家里不顺利的话，来教会表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表情，很真实。不知道你有没有讨论过，最近见某某姊妹脸色不太好。这个脸色不太好不一定都是因为不好，可能是因为疾病。总之不能够轻易的下一个结论。还有人他忧伤是因为罪很严重，但这个罪严重呢并不是因为在神面前严重，而是他犯罪这个严重性超出了别人常理的理解，违背了他受的教育，或者也违背了他的良知，或者这个罪超过了很多的人，他忧伤。其实这种忧伤连非基督徒都有，有些非基督徒受非常良好的教育，家教很好，他犯了某一个罪的时候呢很严重，超出他受教育的水平，他就很忧伤，他的良知也责备不该这样做，做这样是猪狗不如，良心大大受责备，他也很忧伤很痛苦无力自拔，他顿足捶胸。基督徒有些时候是因为在罪的对比之下感觉这个罪很严重，所以他忧伤。如果这个罪大家都在犯，大家都在做，和大家一样的话，他里面是没有忧伤的，良心是没有责备的， 没有想着对上帝的悔改，而这一种的对比之下的忧伤，不是真忧伤。
比方说，你的孩子和别的孩子都犯了同样的罪，你没有责备，都一样嘛，对，都一样，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犯了，他的孩子没有犯，你会感觉很没面子。
对比之下的忧伤和责备，不是真正对罪的忧伤。
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在未婚之前都同居的话，
你感觉未婚同居算不得什么，大家都一样。对比之下，人会有一种假平安，对比之下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忧伤。如果大家没有人同居，你同居了，你很责备，有羞耻感。所以对比的忧伤不是真正对罪的忧伤。那么一个真信心，他首先对罪有忧伤，有痛悔，有责备和质责。它的表现具体是哪里？首先，真正的这种对罪的忧伤，它的前提是把罪来视为罪。一个把罪视为罪的人，最重要的前提，他每一次犯罪，他都意识到我是在神面前所犯的罪，他需要在神的荣光面前痛悔，他每一次犯罪都意识到他的罪破坏了他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他犯的罪违背着上帝的慈爱和圣洁，因为他早已认识到他在神面前应当敬畏上帝、爱慕上帝、顺服上帝，不过现在这一刻我违背了他的话语，不爱慕他，不顺服他，反而背道而行，这叫把罪来视为罪。无论我们对谁的罪不重要，对谁的罪最终都是对于上帝的罪，每一样罪最终都是在造物主、在上帝荣光面前犯的罪，违背了他。因此每一次犯罪是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看见自己的罪，这个叫把罪来视为罪。我们常常把对人所犯的罪和对上帝犯罪的罪一分为二，这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对上帝犯罪就对人犯罪，对人犯罪就对上帝犯罪吗？所以把罪视为罪才是真正信心的第一个表现。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把每一个罪视为与上帝无关的，他说我得罪了妻子，得罪了朋友，得罪了老板，得罪了员工，这根本不叫罪，我只有得罪上帝才叫罪，我只有不读经不祷告才是罪。当我在公司里面作恶，我在职场当中作恶，我与我的同事们作恶，这些根本不叫罪，因为我没有得罪上帝嘛。因为他没有与上帝和好，因此他不会把罪视为得罪上帝的这种罪。诗篇告诉我们，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真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不是和八十八犯了罪吗？淫乱的罪。大卫反而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不是杀了乌利亚吗？他哪里不读经不祷告了？他哪里不去圣殿了？这些都没有。但是淫乱和杀人，恶的计谋，唯独得罪了神。真正的信心是对罪的这种态度和忧伤，是把这个罪视为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了配偶，得罪了孩子，而得罪了神。不单如此，当你犯罪受到管教的时候，还赞同上帝的公义，还心里乐意接受上帝的管教和责罚。 这叫把罪来视为罪。第二个思考，不单关心有罪行和大罪，而且会想到小罪失职以及缺乏圣洁的动机，甚至里面有虚妄和罪恶的这些念头都被视为罪。一个真信心，他不是只说我没有犯罪，他更在意自己每一个小罪，每一个微小的动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拥有罪性和残余的罪恶。而一个虚假信心的人，他只把外面的罪行和大罪视为罪，他根本不关注自己内心的不圣洁的一切的念头、动机和想法。诗篇怎么说呀？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真正的圣人不是不犯罪，真正的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真正圣人是对每一个缺乏圣洁的动机是有责备的，有向上帝悔改的时刻。所以我们会说，我没有对不起我的配偶，我没有淫乱，我也没有做很多大恶，所以我没有罪，我不应该责备自己啊！不要有你负面的想法，这不是假先知对假信徒讲话吗？自己扮演假先知又扮演假信徒。而真正对罪的态度是，每一个的小罪，每一个的里面不圣洁的动机和想法，都如同大罪一样来责备自己。而虚假的信心，只要自己罪的行为上没有大罪，他都不需要在神面前认罪，他都不需要为自己悔改，他也不需要责备自己，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违背上帝圣洁一切的要求。第三个思考，真信心对罪是忧伤的，他最大的忧伤是什么？缺乏与上帝的相交，并且渴望与上帝的相交。我们有很多次家访，家访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在说啊，最近没有家庭敬拜，这个最近没有好好读经啊，也读啊，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常常为自己缺乏与上帝的相交，为这样的罪在神面前而产生忧伤还有忧愁。约翰福音不是有这么一个对话的场景吗？妇人你为什么哭？那个忧伤的心灵回答说，因为主不见了。我们之所以忧伤，是因为罪使我们不再渴慕上帝，罪使我们与上帝疏远，罪使我们不能够自由到上帝面前，罪使上帝不能够直接到我面前来，因为罪成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种间隔，而这种状态无法使我生活，我内心被黑暗所吞噬。而这种忧伤常常逼迫自己，我要回到从前的日子，我要回到与上帝相亲相近的时刻，我多么希望回到与上帝那个亲密无间的状态。诗篇告诉我们，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诗篇又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先知出来告诉我们，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甚离我远离。 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与上帝的疏远而产生忧伤，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罪比其他的罪更加的可怕，没有意识到这种罪才是所有罪的根源。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他更担心与主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虽然不是永久，是暂时的，但他也难以忍受这种与上帝关系破裂的时刻。他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回到从前，为什么在上神面前没有了感动，为什么神面前没有了亲近感，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上帝就在我的身边，常常自责，常常寻找蒙恩之道，想达到这种状态。我也不是说上帝会离开我们，神的约是不变的，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但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他的确在某一个时间或者常常有疏远的感受。所以你想想，你有没有这种罪里的忧伤，多么想渴望上帝，可是现实说感受与他疏远很久很久。我也不是去构建一个神秘主义的状态，而是在约里面我们能够时刻感受上帝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也时刻在渴慕他与他相交，因为上帝实在美好，他给我们的恩典数不胜数，他的荣美我们一生都发现不完，所以我要渴慕与他亲近，发现他更多的荣美。就像诗人所讲的，我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在很多教会，他们教会里的会众不是敬拜的时候才来，而是讲道的时候才来，讲道刚结束，主导文还没有进行，包已经装好了，主导文结束拎包就走，他们认为时间很紧，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渴慕过与上帝相交，他们从来没有在敬拜当中与上帝相遇过，他们也唱着你遇见主了吗，却他们没有一个人遇见主，他们会在讲道前一刻马上到齐，在主道文结束前一刻把包装好就离开神的殿。所以真信心他会为自己缺乏与上帝相交感到无比的忧伤，他认为这是一种罪，不亲近上帝的罪，内心已经被上帝这个事物填满了，上帝和他神圣的事物无法满足他内心的需要。或者你会感受到读圣经不能够刺激你，祷告也不能刺激你，但是你刷视频的时候可以刺激你，玩游戏你有兴奋感，这是与上帝的疏远，心中不可想上帝，这是一种罪，是一种罪。你读经祷告还没有什么，那个算掉什么呢，就像你刷视频一样，但是心中不再渴慕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第四个思考，真信心他对罪的态度那种忧伤越来越严重，这才是圣经所讲的那种忧伤的状态。而一个暂时虚假的信心，他的忧伤很快就消失，不再出现，或者他的忧伤是在某一刻才会出现，但稍纵即逝又消失了。而且假信心他竭力避免这种忧伤，他想办法 借着其他事物分辨这种忧伤。他甚至借助圣经的话语来消除这种忧伤，或者借助时间让这种忧伤渐渐淡化掉。可是圣经给我们的例证是不是的，而一个用真信心的人，他反而常常的哭诉，为自己心灵的刚硬麻木而忧伤。他期待真正的悔改，他认识到罪的邪恶和上帝对罪公义的震怒。他在尘土里面真正的谦卑自己，这是他内心的心愿。他恨不得说自己如蛆如虫，他恨不得说自己根本不像一个被救赎的人。他内心无法去查看自己内心的那些丑陋污秽和淫乱，如果他感受不到内心有忧伤愁苦和自责，他内心就更责备自己。现代人不是讲究轻松吗？越轻松越好，越自由越好。但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对罪的态度，当他找不到自己忧伤理由的时候，他反而更责备自己的自义。他内心里常常希望自己看见罪在被上帝缠裹，他不是故意的，他内心本是如此。以赛亚书不是这么说吗？耶和华呀，你为何使我们走岔偏离你的路，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神的百姓怎么说呢？他们走错了路，心里刚硬。他不是说神不管他们，神你为何不拦阻我呢？为何不拦阻我，我就变得刚硬麻木？你不拦阻我走错路，你不拦阻我就变得自义刚硬。撒列书33节，在上帝面前穿着污秽的衣服，他们不仅为自己的罪感到责备和忧伤，他们也不敢举目，也不敢靠近上帝，好像税吏一样远远地站着。以赛亚书说，我的上帝啊，我暴愧蒙羞，不敢向我的上帝仰面，因为我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们知道自己一文不值，自己像浪子一样，不配做儿子，故宫都可以。而一个对罪没有忧伤的人，总感觉配来到上帝面前。一个对罪没有忧伤，总感觉自己还良好。可是不是，圣经反而说越忧伤越属灵，也不是让我们变把脸色变得很难看，像法利赛人一样不洗脸不梳头，别人问干嘛了，我进食了，并不是如此。圣经反而告诉我们，那一个真正忧伤的人，他是自发的忧伤，为自己看不见罪而忧伤，为自己没有觉察罪而忧伤，为自己在最终不能自拔而忧伤，忧伤至死的地步。他渴慕的是福音的忧伤，他渴慕的是在上帝那里得到赦免，而生发一种忧伤之后的喜乐。他的忧伤不是因为财物和物质，而因为彻底得罪了神。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从忧伤到不忧伤而结束，他反而从初步的忧伤到更严重的忧伤，而这种忧伤促使他在上帝面前永远是暴愧蒙羞的，不敢向上帝仰面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个罪都足够灭顶，每一个罪在神面前都如同罪恶滔天一样多。第五个思考，一个真信徒他里面的对罪的看法产生忧伤，会生发出懊悔来。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 依照上列意思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这里并不是说一个真信心的基督徒会马上胜过罪，或者再也不会跌倒在同一个罪中，而是说一个真基督徒他借着对罪的忧伤会增加对罪的恨恶，也增加他对上帝的亲近和寻求。没有一个人因为忧伤之后不再犯同一个罪，没有人因为忧伤之后与罪完全断绝，但是一个忧伤的人他生出懊悔，这个懊悔让他更恨恶罪，这个懊悔激励他神面前的立志，这个懊悔促使他更加的亲近上帝，以罪征战，获得圣洁。如果你只是因为罪而懊悔而忧伤，却没有增加对罪的恨恶，也没有增加对罪的远离，更没有和罪去征战的话，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信心。你真信心对罪所产生的忧伤和懊悔是远离，以罪一刀两断，并且以罪去征战的，最后获得圣洁。那么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拥有真信心的人，你只认为只要我真正相信基督纯正教义，我就拥有真信心了，这并不够。而用真信心对罪的态度又怎么样呢？或者你实际上可以找到对真教义的诠释，在你实际上可以找到对教义的持守的那个立场，但是在你身上能不能找到你把罪视为罪，你在罪中忧伤致死，在罪里面生出懊悔，立志对付罪，转向神，在里面能不能因着罪带来的懊悔更加亲近上帝，离污秽越远，离圣洁更近呢？谁能找到正统的教义在我们身上算不得什么，因着正统的教义还可以找到我们对罪的态度和对真实的对最真实的忧伤、憎恶、远离和征战，以至于获得圣洁。这个才是真信心对罪的这种态度。那么你想一想，在你身上能不能找到这种真信心对罪的态度和变化？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忧伤和懊悔，你所有的忧伤都不是重生信心所带来的忧伤，或者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在生命当中的阵痛，也没有经历过重生带来新生命的变化和改变，不能够把虚假的忧伤，不能够把虚假的情感来视为你我重生的证据，没有真正在罪里的忧伤，按神的意思忧伤仍然是属世状态的忧伤。如果在你身上能够找到这些变化和特征，我们应该感谢神。如果这些特征很小，感受很小，我们也应该感谢，应该寻求这种对罪的态度变化的程度不断的增强。它不可能越来越小，它是越来越强烈。拥有强烈的人更加能够确定拥有真信心。也不要因为里面对罪的反应有小的变化而变得沮丧，有小的变化跟没有是本质的区别，但是没有是可怕的，有只不过是可怜的，只不过是没有在真信心上进行成长，就不会对罪有恨恶，对圣洁有追求，对上帝有渴慕，不会的。所以你要想一想，
我有真信心吗？我如果有，我怎么看待罪？罪真的是罪吗？当我与上帝远离的时候，我内心是痛苦的，还是无动于衷的？当我对罪的看法是忧愁，还是喜乐，还是无趣的？我也没因为罪而变得懊悔，变得忧伤，以至于我恨恶罪，离弃罪，向罪去宣战，并且站在圣洁的军队当中，向一切罪去宣战的。如果有的话，神已经把新生命给了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岂不求上帝继续的恩待我们，盼望他把新生命来给我们？如果很小的话，你岂不需要找到原因，我为什么对罪没有敏感，只是稍纵即逝就消失？为什么对罪没有恨恶和远离？为什么常常与罪共舞，没有力量去抵抗呢？这正不是我们远离上帝所带来的结果吗？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思想。野熊教会里边，人人都声称自己有信心，耶稣、保罗都告诉我们，不一定拥有真信心。面对自己的信心是否拥有，是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面对永恒的生命，我们不得不严肃，不得不查验自己。短暂的生命失去，就失去了那个很短暂；但是与上帝永恒的生命一旦失去，就是永远的失去，没有尽头，没有和好的机会。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信心，正视自己对罪的态度，忧伤和懊悔，正视自己在神面前有没有因着渴慕神，有没有因着他的圣洁而厌弃罪，远离罪，不再与罪而同行。求主能够恩待我们。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有问题需要问吗？如果没有，我们祷告。